亲爱的主耶稣啊，我们要赞美你，因为你从死里复活，而今天你仍然活着。但是你的活着也给我们带来责任和危机，因为你在当年你怎样挑战那些以色列人，今天你也是同样的会挑战我们。主，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在今天在听你话语的时候，不会像当年的以色列人那样做出错误的抉择。求主帮助我们做出正确的抉择，也求主使用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结出你所要的果子。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是喜欢读那个哲学的书啊，那么也是喜欢看电视剧。虽然这两个活动我现在都很少有时间做哈。那我发现那个读哲学的一大乐趣就是发现那些哲学家的漏洞，发现他们那个思想的那个问题。任何的那个哲学作品或者哲学理论，那不管是西方的哈，也那个还是东方的，那不管他是怎么样的头头是道啊，怎么说的天花乱坠，那总是会有一些的漏洞啊，总是会有一些的破绽会给你找到。找到这些的漏洞啊，发现那个哲学家啊也有犯傻的时候啊，发现那个自己竟然偶尔啊也比那些哲学家更聪明，那这个是读哲学的一大乐趣。那跟这个相似的就是那个看电视剧啊，也是有这个乐趣啊。看电视剧的乐趣呢，就是发现这个剧中人物的那种的愚蠢，发现这个人怎么那么傻啊，那个人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就会让你自我感觉良好。所以呢，那个看电视剧会把人勾住，就是这个道理哈。除了情节以外啊，我们一边看一边就有一种优越感啊，就是所以就让我们就一直看下去。所以呢，我常常说这个看电视剧，这个电视剧的编剧啊，常常都是贬低观众的智商啊。那个看电视剧会把那个人就越看越傻啊。不过不要紧啊，只要我们比这个电视剧里面的人聪明就可以了啊。这个感觉还是很好的哈。那读圣经其实也可以享受这样一种的乐趣，但是在那个读圣经的时候所看到的那一个愚蠢的啊，那个有缺陷的，甚至是丑陋的那个可恶的人啊，却是那个读的人自己啊，是我们自己。而且这一个发现是在我们发现了上帝的伟大啊，上帝的全能，上帝的智慧和上帝的完美之后，我才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所以那个读圣经的可怕就在这个地方啊，而那个圣经所带给我们最大的帮助，最大的喜乐也是在这个地方啊。因为圣经是一本有权柄的书啊，是圣经是世界上唯一的一本有这个至高者，有完美者来亲自启示，也亲自参与在其中的书。所以在圣经的面前，我们就必须要降服，我们必须要愿意放下自己，要否定自己，才能够得到这个读圣经的好处。当耶稣基督来到人间的时候啊，给当时的人所带来的也是这个同样的一种的矛盾啊。因为如果你要得到耶稣所带来的恩典的话，那你也必须要有降服啊，你也必须要承认耶稣的权柄。在这个马可福音的十二章里面哈，一共有耶稣的有七段的讲论，但是所有这些讲论都是源于啊，是因为啊那个对耶稣的权柄所发出的挑战。因为耶稣刚刚在那个圣殿里面哈，赶走那些那个卖牛羊的啊，赶走那些做买卖的，于是呢他就触犯了那个祭司啊和那个宗教领袖的权威啊。所以呢，他们在那个十一章的二十七节，那他们就来那个问耶稣啊，就来挑战他，说你凭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个权柄的是谁呢？那耶稣没有正面的回答啊，而是耶稣反问他们说：那你们说吧，啊，你们说这个施洗约翰的权柄是从天上来的呢，还是从人间来的呢？于是他们就开会啊，就讨论怎么样怎么来应对啊，怎么样来回答啊。如果说是天上来的啊，这个施洗约翰是天上那个权柄是天上来的，那他就一定会说：那你们为什么不信那个约翰的话呢？你们为什么不悔改呢？啊，你们为什么不听约翰为我所做的见证呢？啊，但是假如我们是说啊，这个约翰的权柄从人间来的， 那百姓就会不答应啊，因为百姓都认为啊，施洗约翰乃是那个从神那里来的先知啊。所以你看哈，这些人所关心的根本就不是事实啊，根本就不是那个耶稣的权柄从哪里来啊，他们所关心的乃是怎么样可以保护自己啊，怎么样可以在那个政治上正确啊，按照现在的那个讲法哈啊。这个就可见他们来问耶稣的那个问题也关心的也不是啊耶稣的权柄从哪里来，而是希望从那个耶稣的回答里面来抓住可以告他的把柄啊，关心的不是权柄而是把柄啊。但是没有想到耶稣反过来将他们一军，就反而把他们给僵住了啊。最后怎么办呢啊，最后只能跑过来啊，就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那么多的宗教权威、宗教领袖一起开会，竟然会得出一个这么差劲的结论啊，这么令人大失所望的结论啊！所以这个人就是这么矛盾哈、啊。只要是能够保住自己的面子、保住自己的地位，那是任何的丢脸的事情都做得出来的哈。啊，于是耶稣就说：“那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来做这些事啊？因为告诉也是白告诉啊，所以何必要告诉呢？”不过耶稣他在之后的十二章开始的七段的讲论，也是他在那个上十字架之前可以说是最后的几段的那个公开的讲论，却清楚地显明了他的权柄正是从上帝而来。第一段的讲论就是刚才所读的这个凶恶圆户的比喻，就清楚地显明了耶稣的身份和他的遭遇。那假如我们是熟悉福音书的话啊，我们一提到比喻啊，一听到比喻这个词，就会想到啊，就会觉得应该是已经有这个审判的味道在里面了啊，因为在那个福音书里面，比喻常常不是为了解释，不是为了说明，而是要隐藏啊，是要让听的人啊，叫他们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但是呢，这一个比喻啊，他们却听懂了啊，这些的那个祭司、法利赛人，他们却听懂了啊。十二节就说啊，他们看出这个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啊，可是听懂的结果却是更加的挑起他们敌意啊，是他们更加的想要那个敌对耶稣啊，他们当时就想要捉拿他，只是惧怕百姓啊，才离开他走了。那为什么他们一听就知道是说他们呢？因为在那个旧约的先知书里面，这个葡萄园常常是用来代表以色列民族。就让我们来读一下以赛亚书第五章一到七节，以赛亚书五章一到七节说，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他刨挖园子，剪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呐，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向我的葡萄园怎样行，我必撤去篱笆，使它被吞灭，拆毁墙垣，使它被践踏，我必使它荒废，不再修理，不再除刨，荆棘棘藜倒要生长，我必命云不降雨在其上。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声。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个葡萄园之歌啊，就跟上次所讲的有几段的关于那个无花果树的预言很接近，对不对啊？所以这个葡萄园啊，葡萄树跟那个无花果树都是代表以色列啊，代表犹大人啊。而且这个葡萄树跟那个无花果树这些的比喻，这些的预言，都是强调了神对以色列的爱啊，神对以色列的保护，也告诉我们以色列对神的那种的悖逆啊，神是怎么样的拯救他们、保护他们，就好像在精心的来经营一片自己的葡萄园 啊，但是当神啊希望从他们当中来得到那个公义、公平、慈爱啊这些的好果子的时候啊，结果却只能得到那个野葡萄啊，得到那种的暴虐，得到冤声，啊，得到那些坏的果子。而现在啊，耶稣就借用了啊这个葡萄园的那个预言啊，就告诉我们，其实人从来都是这样。在那个以赛亚的时代的以色列人啊，是忘对上帝忘恩负义，顽梗悖逆；但是在耶稣时代的这些的犹太人，非但没有改变，反而还更加的变本加厉。啊，如果这个以赛亚的葡萄园之歌啊，像我们所强调的是神的审判的话，那耶稣的这个比喻却在强调人的凶恶。人的凶恶啊，所以他的那个在圣经里面，他的标题就叫“凶恶园户的比喻”哈啊，圣经里面这个标题有的时候是乱那个，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全对哈，但这一次这个加标题的人没有搞错啊，“凶恶园户的比喻”啊，那你看这些的园户啊，他们怎么样来对待主人所派来的人哈？第一个的仆人啊，就给他们打了，然后就赶走啊；第二个给他们打伤，还要凌辱；然后第三个来了。就索性就给他们杀了，那之后呢啊，也是有的是被打，有的是被杀啊，所有这些都是旧约那些先知的遭遇啊，这个先知有的是被锯死，有的被石头打死，有的被丢在井里啊，旧约的历史还有他们自己的传统都记得清清楚楚这些的事情啊，最后主人把自己的爱子也打发去了。因为儿子啊，在那个旧约的那个观念里面，儿子就是产业的合法继承人，儿子也是可以完全代表父亲的那一位啊。结果呢，儿子去的结果，非但没有受到园户的尊敬，反而是被他们杀了，尸首都丢在园外。这一位的儿子，很明显就是代表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就是神的独生爱子。耶稣就是那个完全能够代表上帝，也能够完全继承上帝产业的那一位。但是当他来到自己的父亲的葡萄园的时候，当他来到自己的百姓中间的时候，他所遭受到的待遇却是被捉拿、被杀害、被丢在园外啊！就正如不到一个星期之后他所要遭遇的啊，这个神的选民对神的那种的抗拒、悖逆，那种的凶恶啊，竟然可以到这样的程度。为什么耶稣一上来啊，就要跟他们讲这么可怕的一个故事呢？是因为耶稣要让那些的宗教领袖看见，在他们那一个有关权柄的问题的背后啊，而在他们最后那个不知道的那个答案的背后，其实已经隐藏了敌意和杀机。其实他们根本就不想承认耶稣的权柄，而是想要陷害耶稣，他们想要把耶稣除之而后快。当然这个动机他们自己也清楚，但是现在耶稣却告诉他们，其实我也清楚，我也知道这个就是你们想要对我做的。但是现在对我们的问题就是，既然耶稣清楚他们的动机啊，知道他们要，既然他知道他们想要杀他，那耶稣为什么不躲呢？耶稣为什么不用一些的方法来减轻他们的杀机啊，或者是索性去啊消灭啊那些要害他的这些的坏人呢？这也是很多的人啊听到福音、听到耶稣的事迹的时候啊一个很自然的反应，对不对？为什么耶稣他一定要死呢？耶稣为什么要死呢？为什么呢？因为他如果不死的话，那我们就得死了，我们就死定了。因为耶稣的死既是这个人类对上帝那种悖逆的极致，耶稣的死也是上帝对人的爱的极致。因为上帝正是要借着耶稣的死来救赎他的百姓，正是要借着耶稣的死来建立他的教会啊，这个是神一早就已经定下的计划啊。也正如耶稣在那个十二章第十节所说的，经上写着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 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那耶稣所引用的就是诗篇118篇22到23节。上一次我们讲到耶稣进城的时候，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旁边的人所唱的那一句，那个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一句其实也是来自这首的诗篇。而那一句跟今天这一句其实是连在一起的。让我们再读一次这个诗篇118篇，我们一起来读这个20到26节。这次我们一起来读哈。这是耶和华的门，一人要进去。我要称谢你，因为你已经应允我，又成了我的拯救。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耶和华啊，求你拯救。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亨通。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那我们前一次已经说过了，这首诗乃是犹太人到耶路撒冷去过节，去朝圣的那个路上所唱的诗歌，这个也是历来被当作是一首弥赛亚的诗，一首的那个预言这个受膏者大卫的子孙要来的那个诗歌。这首诗里面就讲到这位经过神的拯救要进入圣殿去敬拜上帝的这一位的义人，就是大卫的子孙弥赛亚的这个预表。但是在旁人的眼中，这位义人的那个命运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那一块匠人所砌的石头，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在那个犹太人的历史上有这么样一个故事，就说到在那个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因为在那个建造圣殿的时候呢，这个在圣殿所在地是不可以有那种斧子或者是凿子或者任何铁器的声音，不可以发出那种叮叮当当的那个吵闹的声音。所以呢，所有造圣殿的那个所要的石头都是在那个山上，在那个采石场里面已经凿好了然后再运过来的。所以呢，每块石头都是那个严格的按照那个设计来做，然后呢都有属于它的一块的位置，都已经写好，都已经标好，按照图纸按照设计这样来做。但是唯独有一块石头，当他那个送到的时候，而且是在很早的时候，就是这块石头就到了，但当这块石头送到的时候，这个建殿的工匠却是怎么都找不到他应该用的地方，怎么都找不到，放来放去没有地方可以放。于是呢，这块石头就被丢在一边，然后呢就日晒雨淋，旁边都长满了野草，时间久了就几乎就被人忘记了。但是在那个圣殿将要落成，在那个所有的石头都已经垒好的那个日子，工匠却发现这个最后一块房角的这个位置却怎么都找不到任何的那个合适的石头。他说假如没有这块石头的话，那整个房子就站不住，整栋的建筑就会坍塌，那个工程也无法如期的完成，这个竣工典礼也没法进行。于是呢，工匠就赶快找人，去到那个采石场那边，就问他们，就叫他们赶快把这一块的石头做出来。但是，他们从那个采石场那边所得到的回答却是，这块石头早就给你们了，早就运过去了。那于是那个工匠他忽然就想起那一块被丢弃的石头，于是再把它搬过来，再把往那个位置一放，结果就果然，就那个分毫不差，刚好就是为那个地方来度身定造的，于是这块的石头就成了圣殿里面最最重要的一块的石头。于是后来这个犹太人每一次想起这块石头，每一次想到圣殿落成的那个日子，他们就会情不自禁的赞美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那我们也有一首这样的诗歌，是不是，会不会唱哈？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所定的日子哈。以后我们也可以唱哈。而那个耶稣引用这个诗篇118篇， 啊，就是在告诉我们，其实他就是那一位将要奉主名来的啊，他就是那一位受膏者，那位弥赛亚，而他的遭遇也会好像这一块的石头一样啊，本来是那个匠人所弃的啊，本来是被人排斥的，是被人看不起的，但是没有想到却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啊，而耶稣就是房角石啊，这个也成了早期教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念。啊，当彼得在那个《使徒行传》里面啊，当他对那个犹太的官府在解释他怎么样能够治好那个生来瘸腿的人的时候，彼得也引用这段的经文说哈、啊，说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的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那另外在那个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也说，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到他的人必不至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大家看到我们活石堂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吗？看到吗？啊，那如果我们联系到那一块的当初那块房角石的故事的话，那我们就发现就更加有意思了哈。那我们啊，也好像那一块一块啊，在那个山里，在那个采石场里面凿好的石头啊，我们也是一个一个的被神拣选，被神拯救，然后呢就被运到那个圣殿里面，我们就被建造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啊，他就是我们的元首，他就是我们的房角石。但是如果他没有首先被弃绝，如果他没有首先被害的话，他就不能够成为我们的房角石。如果他没有死在那个园户的手下，那我们就不会被建造成为神的灵宫，我们也不会成为神的圣殿。所以当我们想到耶稣的身份跟遭遇，当我们明白那个耶稣的死怎么样带给我们生命和平安，那我们也应该要高唱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的眼中看为稀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也要高兴快乐。但是那些谋害耶稣的人，那些敌对耶稣的人，就会在这一块的磐石上跌倒摔碎，因为敌对神的儿子就是敌对神，而所有敌对神的人都是在自取灭亡。那耶稣的这些敌人在那个第一轮的那个辩论失败之后并没有死心，在那个十三章不是十三节，他们又派了几个人来，那么呢他们就先用高帽子把那个耶稣给套住，他们就先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什么人你都不逊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那是诚诚实实的传神的道。那换句话说你一定要实话实说你就有啥说啥不要跟我们隐瞒，那就死定了哈谁不知道呢是有啥说啥，当然是死定了那问题是什么呢？来吧，问题问题就是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我们该纳不该纳？真是那个图穷匕首见这个圈套设得太厉害了。因为假如耶稣说不可以，不可以纳税给凯撒的话，那么在场的那几个西律党的人当场就可以把那个耶稣抓住当场就可以告他你是煽动革命你在那个背叛罗马帝国。但是假如耶稣说可以的话假如那个耶稣说该纳应该纳税给那个罗马的话，那么在场的那个法利赛人就立刻就可以说你看这不是你自己在那个信仰上妥协吗因为纳税给凯撒就等于是承认了凯撒有那个最高的权柄 啊，那这个你不是一直在宣告上帝的国度、上帝的权柄吗？那你所说的又在哪里呢？虽然法利赛人自己也是同意纳税的，那个真正在犹太人当中，在当时真正不同意纳税的啊，是那个另外一批叫做那个愤锐党人啊，就相当于犹太人当中的啊一些的那个民族主义的一些基要分子啊，就好像今天啊在那个回教徒当中的那些 ISIS 或者 Al Qaeda 那一类的人哈。但是现在关键不是那个法利赛人同意不同意，而是耶稣啊，而是耶稣同意不同意。而不管耶稣同意还是不同意，都会落下把柄啊，那个不是政治上的把柄，就是那个神学上的把柄、信仰上的把柄。可是没有想到，这么精心布下的一个的局啊，竟然就轻易的就给耶稣给破了。在那个希腊的那个历史上啊，就讲到那个亚历山大大帝啊，有一次就进入一个神庙啊，在神庙里面呢啊，有一个绳子的一个扣，绳子的一个结，几百年都没有人能够解开啊这个结，然后呢就有一个神谕就说哈，说谁能够解开这个绳结，谁就可以做天下之王啊。结果呢，那个亚历山大那个一上去，你猜他怎么做呢？啊，他就那个拔出剑来，就一剑啊，就把这个绳结就劈成两半，所以亚历山大就能够做那个天下之王哈。啊，当然他活得不长，大概跟这个也有关系哈。但是现在啊，耶稣破局的这个方式却比亚历山大还要巧妙啊，还要有智慧。耶稣就说：“来，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啊，他们就拿过来。耶稣就问：“请问这像？”和这号是谁的呢？啊，他们就说啊，是凯撒的。啊，耶稣就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啊，神的物当归给神。啊，这一次啊，就连这些的敌人啊，都因为那个耶稣的应对，因为耶稣都对那个耶稣的智慧感到震惊啊，因为谁都知道。那个罗马的钱币是印着凯撒的头像跟名号啊，这个当然就是属于凯撒的啊。所以犹太人他们既然已经在流通，已经在使用这个罗马的钱币，就等于是默认了那个凯撒的统治啊，承认了罗马啊，承认了凯撒有向他们收税的权柄。而那个罗马的钱币上面的头像哈，是把那个皇帝啊做成这个神的形象啊，而那个皇帝的名号乃是神圣奥古斯丁啊，所以整枚的钱币里面其实都充满了那种皇帝崇拜、偶像崇拜的记号啊。因为我们就发现，其实任何那个人间的政权、人间的国度，都有一种自我神化的倾向啊。那个罗马的皇帝崇拜就是其中的典型。但是耶稣却告诉我们，皇帝虽然有那个统治的权柄，也有征税的权柄，但是皇帝却不是神啊，皇帝不是上帝，因为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而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那什么是上帝的东西呢？啊，在哪里有印着神的像和神的名号呢？就是人，对不对啊？因为我们人就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所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上面都已经被打上了这个神的形象和神的印记和神的名号。因为我们的生命乃是神造的，其实神给的，所以我们理当把这个神的物来归给神，我们理当让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拥有这个最高的主权啊，在那个神的权柄的面前，任何其他的权柄都要让位啊，都应该退回到他们所应有的位置。所以耶稣的这个回答哈，不但是金蝉脱壳哈，挫败了那个敌人的阴谋，耶稣还是从一个更高的，从一个神学的高度，就指出了这个人的国度和神的国度之间啊那个应有的关系啊。耶稣也给历世历代的信徒啊，特别是那些生活在强权之下的那些的信徒，给我们指明了一条的出路啊，指明了我们生活的那个原则。 耶稣就告诉我们，其实我们不需要离群所居，我们不需要在那里就是什么都不做，就专等天国的降临。我们也不需要用那个武力去建立在地上建立那种好像旧约时代那样的那种所谓的神权政治，我们不需要。我们可以借着参与社会生活，在地上的生活，我们可以借着顺服合法的政权、合法的政府，来活出我们对上帝的顺服，来活出我们基督徒一个应有的见证。但是我们不要把任何的统治者当作神，我们也不要把任何地上的国家当作是天堂。我们虽然是生活在地上，却应该要为天国而活，因为那最高的荣耀和绝对的忠诚都应该要归给我们的上帝。耶稣实在是太有智慧了，对不对？所以难怪他的名叫做奇妙测试，所以我们跟从他的人也实在是有福。但是耶稣今天这些的讲论，除了让我们认识到他的智慧以外，那对我们今天的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呢？那我觉得在这个里面有两个对于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认识。首先就是我们应该要认识到我们的罪。难道我们不能够从这些犹太人这些的那个祭司、这些法利赛人、文士来看见我们自己的影子吗？对于那一位造我们和爱我们的上帝，其实我们也是跟他们一样的忘恩负义，我们也是跟他们一样的身怀敌意，不是吗？我们也跟他们一样讨厌上帝的干涉，我们也是一样来抗拒上帝的权柄，不是吗？当上帝来寻找我们、来呼唤我们的时候，我们也用过种种的办法，也用种种的借口来回避、来推卸我们对他的责任，不是吗？有时候我们会用那个提问的方式，我们会说因为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搞清楚，因为我们还没有搞清楚，所以我们就不需要服从，我们就不需要做决定。有的时候呢，我们又会用那个装傻的办法，因为我不知道。那很多的无神论者不就是这样吗？那他们又是实在是没有办法证明没有神，但是呢又实在是不愿意承认有神，于是他们怎么办呢？就只能说我不知道。这个就叫做不可知论。所以呢，所有的不可知论者都是在那个实践上、道德上的那个无神论者，是因为他们不想在那个生活上来面对这个承认神所必须要有的后果。什么后果呢？这个后果就是，假如我们承认神的话，那我们就必须要放下自己的权柄，我们就必须要承认上帝的权柄，对不对？假如他是神的话，但是这个却是我们人类最最不愿意的，因为我们最最看重的就是我们自己的权利、我们自己的尊严、我们自己的面子，就跟那些的犹太人是一样的。所以为了捍卫自己的主权，为了保护自己的尊严，我们也会一样的不择手段，我们也是一样的什么不要脸的事情都做得出来。所以假如今天耶稣来找我们中国人的话，我们也一样会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当然我们可能不是十字架，我们中国人的刑具可能还更残酷。假如我们可以做到的话，我们也一样会把那个上帝赶出我们的世界、赶出我们的人生，从此我们自己就是自己的上帝。各位，这个不就是魔鬼撒旦在那个伊甸园里面来诱惑亚当夏娃所说的谎言吗？魔鬼说什么？说吃吧，不要紧的，吃吧，吃的时候你们就能够像神一样了，你们就能够如神知道善恶了。什么是罪呢？这个就是罪。最根本的罪并不是在这个犯这个法或者犯那个法，也不是在于那个这个没做到那个没做到，最最根本的罪是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那一颗悖逆上帝、想要取代上帝的心，这个才是罪的本质。 但是当葡萄园的主人回来的时候，像我们这样凶恶的仆人，我们怎能逃脱呢？我们的悖逆怎么可能成功呢？我们的企图怎么可能实现呢？任何与上帝为敌的人不都是自取灭亡吗？可是上帝啊，在他来审判之前啊，在他来跟我们那个算最后的总账之前，上帝却是先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上帝却是先让耶稣基督为我们这些的罪人而死，让耶稣用他自己的生命为我们这些悖逆的人类来付上赎价。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说，这个第二点至关重要的认识就是，我们最后的出路也是唯一的出路，就是信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并且靠着他把神的物来归给神，让上帝 让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中来拥有他应有的主权，也得到他应该得到的果子。所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就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就是那个犯罪的老路，就是我们自己原先所走的路，不管你用什么理由什么借口，总之就是不理会神的恩典，不接受神的邀请，继续与神为敌，继续抗拒神的权柄。而第二条就是神所给我们的新路，就是顺服神的权柄，来接受神的邀请，应该接受神的儿子，跟随耶稣基督，把生命建造在这块的那个房角石上面，让主耶稣基督用他的全能，用他的智慧来引导我们，来管理我们。一条路是通向灭亡，一条路是通向永生。那请问你愿意选择哪一条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亲爱的主耶稣，当我们看到你是怎样的来到我们中间，当我们听到你口中那些智慧的言语和慈爱的话语，我们实在是不能不感谢赞美你。但是在你的权柄和我们自己的罪孽的面前，我们也不得不恐惧战惊。主啊，就求你拯救我们，求你拯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也是求你改变我们里面那个根深蒂固的罪悖逆的心。主啊，我们愿意顺从你，我们愿意跟随你，我们愿意走这条通往永生的新路，但我们也深知自己的力量不够，求主帮助我们，就是保守我们的信心，使我们能够靠着你的灵，在你的里面来献上你所喜悦的灵祭，也结出一切能够荣耀天父上帝的果子。而在我们的中间，还有在我们的身边，那些还没有认识你，还没有信靠你的亲友，也求你怜悯他们，求你打开他们的心门，求你除去一切的拦阻，求你断开一切锁链，求你粉碎一切的偶像，也求你融化一切的刚硬。这一切都是在人是不能的，但是在你却是无所不能的。所以我们愿意为他们献上祷告，也愿你的救恩能够早日的临到他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